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53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龚子怡。在这一期我想聊一聊关于安宁这个话题。之所以是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斯多葛哲学的生活艺术。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在听少男的播客，他提到他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在我之前我有听说过这个学派起源于古希腊，但是一直没有听到说身边有这样的人秉承着这样的生活哲学，而且我也想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学派主要在讲些什么。在阅读之后我发现斯多葛学派关注的一些话题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也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从一个角度去解释了和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来源于在之前我在讨论好生活这个话题的时候，非常多的在从亚里士多德那个角度去讲，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实践，从而我们去追寻我们的好生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在追寻和想要达成某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要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那其实会面临很多实际性的问题。比如说我要了解我自己到底擅长做什么，我要去发掘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在我的爱好的范围内和这个社会需要的它的重合点，我去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的自己潜能得以发挥的事情。我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可能恐惧的情绪，可能也会有一些愤懑的情绪。那其实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在追寻好生活的时候会非常多的面临负向情绪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会非常多的面临安宁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其实也体会到了，虽然我们有非常强的可能成就的动机，非常强的想要把自己潜能得以发挥并且一直在做事情的这样一个状态，即使有这样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们依旧非常难避免的我们处于一个不安宁的状态。然而这不安宁的状态是由这些消极的情感组成的，而且能够体会到是这些消极的情感其实也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到我们的时间，可能因为我们焦虑的情绪，我们变得很难沉下心来去学习，去做事情，去和人交流。而且有趣的是，我发现误打误撞的看到斯多葛主义这样一个学派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非常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去应对我们的消极的情绪，我们如何在一个自洽的体系下，我们既能够实现自己的实践，实现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同时我们能够获得相对安宁的一个情绪状态。那这两个结合起来，也就是斯多葛主义者在倡导的好生活。这样的好生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斯多葛主义者会关注的是我们同时获得德性和安宁。而且书中提到有趣的是，书中是这样写的，似乎苏格拉底一死，他就裂变为柏拉图和安提西尼两个人。柏拉图继承了他对于理论的兴趣，而安提西尼则继承了他对于好生活的关心。而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也就是理论或者是实践的另外一个部分，关于安宁如何获得。这也是现代的斯多葛主义者和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者的主要的区别。在古希腊时期，他们主要希望追寻的伦理目标是获得德性，而在罗马以及之后的斯多葛学派更多的保留的是关于安宁如何获得这样一个目标。那么首先其实需要论证的就是安宁它的重要性，但是其实安宁的重要性其实无需非常多的论证，因为它和德性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追求德性可以一定程度的带来安宁，而安宁反过来又可以让我们去追寻德性变得更加容易。那么如何去追寻安宁，就是我下一个要关心的问题。 那么从根本上讲，斯多格主义者去追寻安宁的方式更多的还是以自己的理性去出发。他们提到需要用理性去赶走那些可使我们激动或者是使我们受到惊吓的事物，而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保证我们去获得无法被破坏的安宁和持久的自由。带着这样一个前提的假设，斯多格主义者给到了很多实际性的一些工具和思考方式。首先影响最大的也是被传播最广的，就是斯多格主义者的消极想象。它很容易被理解成对于很多事情漠不关心或者是抱以消极的态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斯多格主义者主要给的消极想象的应用的方式是说，我们可以花一定的时间去想象我们失去了自己非常看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身边的很重要的人，我们很看重的财务，或者是我们手上的工作。那用这样一个消极想象，经过我自己的练习之后，我发现它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效用的。就是我们去做这样消极想象的时候，其实它背后的一个内在动因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和这整个世界的一个不永恒性，而且它会给予我们一种类似于演练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去想象我们即使失去了好像也能够接受。那么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我们在面临真正的丧失的时候，其实可以相对从容的应对。这也是现代心理学很多时候用到的一些工具。那么其次的，斯多格学派除了使用消极想象这样一个工具，也会用到一个工具，是去识别我们真正可能影响的事情。而这背后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去识别我们真正觉得有价值而且我们能够影响的事情，我们去花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心思去影响它。而很多事情我们难以影响的时候，我们要么选择不参与，或者是我们做坦然的接受。而典型的斯多格主义者马可奥勒留其实就一直在主张的是我们去培养我们的好的品质，这样一个途径是我们确实能够自己控制的一个方式。第三个我们去获得安宁的一个工具和方法是去设置目标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件事情的目标的时候，设置的是内在目标而不是外在目标。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的播客中有提到过，就是当我们设置的一个目标是外在的衡量标准，或者是一个比赛的输赢，或者是我们在企业中职级的一个高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衡量的标准是我们无法去实际的影响到的，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努力能够直接影响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评判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别人，那这个是而这种权利的交予是非常的危险的。而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设置自己的内在目标，去让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去用自己的相对内在的评判标准去衡量自己，可能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安宁的一个方式。而最后斯多格学派主要还提到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是我们去短暂性的体验不舒适，短暂性的体验贫穷，和让自己对于快乐进行一定程度的阻断。这一类的修行或者是这一类的工具非常类似于宗教性的一些工具，而它的作用是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消极想象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让自己真实的在体验可能不那么好的物质上的生活，或者是不那么好的精神上的一个生活，让自己类似于暴露少量的病毒，让自己形成一定程度的免疫力。那我们真正在面临消极事情的时候是能够做好一定程度的准备的。那么对于财富和奢侈和以及名声的过分追求，在斯多格学派中也是不被提倡的。上面是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斯多格主义者去追寻安宁去找到的一些方式。总的来讲，就是我们运用消极想象的工具去运用事物我们是否能够影响这样一个衡量指标的一个识别，我们去适当性的去体验 不适和贫穷，我们不给自己设置去单纯的追寻快乐、财富以及名声这样一个目标，去设置内在的目标。这个是我想提到的斯多格主义者给到我们的一些方法工具。但是最后一块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在阅读斯多格主义这些理论的时候，我会发现它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冥想或者是一些宗教体验非常的相似，就是它会给我们一些点状的工具，去让我们短暂性的获得平静安宁，或者是短暂性的去忽略一些事情。但是能够体会到的也是就像很多信仰宗教的人进入教堂的那一刻，他好像获得了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人在离开有专属功能的区域或者是场景的时候，以前的那些问题又会重新找上回来。就像冥想的体验一样，当我们在冥想过程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安宁，但是我们难以持久的获得安宁，我们依旧很难去真正的解决我们安宁的问题。所以我最后也想讨论一下关于我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去补充斯多格主义的这些工具，也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运用相对终极思考的方式，去相对持久的去获得安宁的状态。在前段时间，我因为一个一直在纠结的问题，去询问了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前辈，我去询问他，哎，我现在有A 的选择、B 的选择和 C 的选择，他们分别对于我未来的1到2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而在他听了之后，他并没有正面去对我做回应，而是给了我抛回来我一个问题，他去询问我我在我的三个阶段，分别是我的职业巅峰期的时候，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在我接近退休的时候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当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给我的一个思考方式是，我去通过至少是第一个状态去反推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而这种反推，所谓终极思考的方式，可能可以非常直接的去解决我当下可能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抉择。很多时候我也是观察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越是年轻的朋友，或者是越是对自己的成就有诉求的人，可能会非常关心自己在现在或者是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什么，是否被人看到，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前辈的人去告诉你，你可能需要沉住气，可能需要慢一点。但这个时候我们并不会去理解所谓真正的沉住气和慢一点是什么意思。这就好像我们想要跑出去，但是有人在拽着你不让你跑，这种状态是一个非常对自己的感受上是一个非常负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现在好像理解了所谓沉住气和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它意思是我们应该停下来去考虑一下，我们阶段性的相对远期的，可能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远期的目标是什么。那确定这样一个相对终极和远期的目标之后，去反推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决策，可能会让自己的忙碌和操劳少一点，可能会让自己的安宁的状态会更加持久和多一些。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53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们下期再见。